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5月6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农业部长将访日，或施压要求扩大美国农产品进口。叙利亚临时总统沙拉首访欧洲，周三将在巴黎会见马克龙。中国服务业信心在四月创下历史最低。对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小包裹，特朗普不再客气。台币狂升执政金市场，台央行否认美国施压。美财长称美国是逆差国，顺差国的损失总是最大的。默茨在联邦议院第一轮投票未能当选德国总理。波兰副总理称俄罗斯企图干预波兰的总统大选。中方及欧洲议会同步全面取消对相互交往的限制。习近平与冯德莱恩和科斯塔就中欧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韩国执政党总统候选人宣布暂停竞选活动。中情局发视频促中共官员泄密，北京指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挑衅。美众议院通过法案，强调联大2758号决议未处理台湾代表权问题。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弗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农业部长将访日，或施压要求扩大美国农产品进口。今天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农业部长罗林斯于当地时间五日表示，计划访问日本就关税协商进行讨论。舆论认为他可能会向日本施压，要求扩大美国农产品进口。五日，罗林斯在被记者问及关税协商的进展时表示，下周将在英国就此问题进行磋商，几周后将前往意大利，之后还计划访问越南、日本和印度。他强调，这是特朗普政府为扩大市场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在日美关税协商中，美方表现出扩大大米、肉类、马铃薯等农产品对日出口的愿望。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在5月1日举行的第二轮会谈中，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向美方提议扩大玉米和大豆的进口。罗林斯五日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有计划因关税谈判而访问日本。在特朗普政府主张消除贸易逆差的背景下，他可能会强调扩大对日农产品出口。他还表示，自己肩负着推动美国政府市场扩大的任务。他指出，特朗普政府正在以美国本国产品为中心，重组世界经济。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叙利亚临时总统沙拉首访欧洲，周三将在巴黎会见马克龙。今天台记者林兰为您带来的报道。
法国总统府周二宣布，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5月7日将在巴黎与马克龙会面，这是他自担任该国临时总统以来首次访问欧洲。据爱丽舍宫一位消息人士透露，马克龙总统将在会谈中重申法国对建设一个新的叙利亚，一个自由、稳定、主权独立并尊重所有社会族群叙利亚的支持。巴黎还表示，此次会晤体现了法国对追求和平和民主的叙利亚人民一贯的历史性承诺。同时，马克龙还将重申他对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几项关键要求，尤其包括对地区及黎巴嫩稳定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的承诺。马克龙总统在今年2月初就向沙拉发出来访邀请， 三月底，他明确提出访问条件，即叙利亚政府必须组建一个包含所有社会力量的包容性政府，并提供国家安全相关保障。同时，他也肯定就此的初步对话非常积极。自去年12月掌权以来，沙拉领导的叙利亚过渡政权一直努力对外展现温和形象，试图让外界放心，国际社会则敦促其尊重自由，保护国内少数族群。不过今年3月，叙利亚西部发生大规模屠杀，造成约1700人死亡，死者大多数为阿拉维派人士。近期还发生与德鲁兹人的武装冲突，部分非政府组织记录到的虐待行为加剧了外界对叙利亚政府是否有能力控制与之相关联极端组织的质疑。此外，萨拉到访之际，正值以色列加大对叙的军事打击，以军上周五空袭了靠近大马士革总统府的一处地区，称这是针对叙政府对德鲁兹人袭击发出的明确信号。叙利亚总统府则谴责以色列此举是危险的升级行动，联合国在本周六也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对叙利亚的攻击。
中国服务业务信心在四月创下历史最低。经过台记者罗拉为你带来的报道，
中国服务业信心急剧下降，在四月份创下不包括新冠疫情的历史最低水平。根据全球标准普尔和中国财新网联合调查显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贸易战没有缓和迹象，也由于这种紧张局势，导致中国在四月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 51.9 点降至 50.7， 显示中国经济持续萎缩，也是从2005年以来的最低。凯投宏观分析师黄子春认为，这一低迷指数进一步显示贸易战正在拖累中国经济发展，甚至超出了制造业的范围，也有可能中国企业高估了美国提升关税的损害程度。周二，财新网公布的包括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有同样走低结果，从三月份的 51.8 点降至四月份的 51.1， 显示中国经济经营活动增长速度放缓，服务业就业持续低迷。另外，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也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内部挑战，如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持续危机正在严重拖累中国国内的消费，让中国国内市场需求不振。面对这些困难，中共中央政治局上个月宣布要大力发展服务消费业，增加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此前在2024年的年底，中国政府仅宣布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活动的措施，包括降息，尤其是针对现有的住房贷款和放宽购房限制等，但效果有限。
对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小包裹，特朗普不再客气。请听他记者肖曼为你带来的介绍。
小包裹免税政策只来自中国和香港，价值低于800美元的电商包裹，享受免税入境美国的待遇。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二月曾发布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对低于800美元的货物也征收关税，但因海关缺乏安检程序导致包裹堆积而被暂停。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言人表示，他们任务艰巨，但已经准备好执行和征收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小额包裹的关税，加强包裹的安检，并有效执行命令。根据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的最新指导意见，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货物，不论大小，都将被征收145%的关税，并附加所有先前征收的关税。但智能手机等上个月获得豁免的产品除外，这些货物主要由拥有自身货物处理设施的快递公司处理。价值不超过800美元，而且是通过邮政服务从中国寄出的物品将受到不同处理。现在这些物品将被征收包裹价值120%的税款，或每件包裹100美元的固定费用，这个费用将于6月份上调到200美元。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24年从中国到美国的低价值货物估计将达到51亿美元，使得小包裹成为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第七大类产品，仅次于电子游戏机，超过电脑显示器。特朗普终止对中国和香港小包裹豁免关税制度，主要理由是因为这个制度导致大量未经筛查的低价值含有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货物进入美国。
台币狂升值震惊市场，台央行否认美国施压。今天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程小涵为您带来的报道。
新台币汇率连日飙涨，在二日史无前例创下一天升值超过一元的纪录，隔一个周末五日猛烈升势继续，新台币对美元的汇率甚至一度来到29元，比起前一周33元升幅高达9%。然而新台币汇率急升，市场人心浮动，出口商更因为汇损惨重哀鸿遍野。台湾央行总裁杨金龙五日下午紧急召开记者会喊话，希望汇市失序状况到此为止。六日新台币升势明显缓和，与美元汇价最终守住30元。杨金龙坦言，汇市这两天确实出现非正常现象，希望到此为止。他表示，台湾经济基本面表现良好，希望市场评论人员勿过度臆测，影响汇市秩序，以及厂商不要听信市场夸大不实的分析，产生非理性的预期。对于汇率波动，杨金龙表示，美国特朗普总统宣布对等关税暂缓90天实施，并开始与多国协商后，全球股市回温。在此期间，外资汇入资金投资台股，加上厂商因新台币升值预期心理而增加美元供给，导致新台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扩大。至于是否有秃鹰意图进场炒汇，杨金龙说明确实观察到有大额资金停泊，但没进场买股。央行认为有炒汇嫌疑，已提出警告，请对方出去。路透社报道，新台币两天内创纪录的飙升是与美元脱钩的最新表现，也是市场不安的信号，因为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动摇汇市的信心，扰乱贸易关系。同时台币猛升又逢台美贸易谈判结束之际，因此引发人们对台美未达成协议以贬值美元来换取贸易让步等猜测。不过央行也在五日记者会中说明，美国财政部从未要求新台币升值。近年来台湾对美国贸易顺差扩大，主要反映美国对台湾资通讯产品需求大增所致，而非汇率因素。央行不会操纵汇率，而且近年来台湾也未被列为汇率操纵国。以上是台北特约记者陈小安的报道。
美财长称，在贸易战史上，美国是逆差国，顺差国的损失总是最大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加州洛杉矶市出席活动，向全球投资者介绍了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经济愿景，呼吁继续压住美国。他并表示，未来几周与中方的谈判可能会取得实质性进展。贝森特直言，在贸易政策拼图中，中国无疑是最大的一块，可以做出漂亮的重整。贝森特周一还在接受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说，我对我们有18个重要的贸易伙伴达成协议怀有高度信心，我们把中国放在一边，其他17个伙伴，其中许多已向我们提出了非常好的贸易建议，特朗普总统将参与所有这些提议，他将是最终的决策者。就与中国的谈判问题，贝森特表示，我认为在未来几周内我们会看到实质性进展，我们将会看到，因为我认为根据斯坦定律，不可持续的事情不会继续下去，因此 145% 125% 的关税水平相当于禁运。沃茨在联邦议院第一轮投票未能当选德国总理，德国联邦议院周二召开全体会议选举新任总理，令人意外的是，德国联盟党总理候选人沃茨未能在议会首轮选举中获得成为总理所需的多数票。波兰副总理称，俄罗斯企图干预波兰的总统大选。波兰副总理加夫科夫斯基表示，随着该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阶段，波兰正面临着来自俄罗斯的干预。中方及欧洲议会同步全面取消对相互交往的限制。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这里是阿克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林兰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德国后任总理保守派领袖梅尔茨预定周二正式就任，但出乎所有的预料，当天联邦议院对其任命的首轮投票意外失利，梅尔茨未能获得所需绝对多数支持。这一罕见的挫败凸显其政治基础的脆弱和执政前景的不确定性。在德国联邦议会首轮投票中，尽管由梅尔茨领导的基民盟和社民党所组成的执政联盟在议会中拥有328个席位，远超所需的316票多数门槛，但梅尔茨却最终仅获得310张支持票，未能在第一轮投票中当选，创造了德国战后政治史上从未出现的罕见一幕。现在69岁的梅尔茨将必须等待议会进行第二轮投票，如果在第二轮投票中再次未能获得绝对多数，那么只要获得相对多数即可当选总理。基民盟表示希望当天就举行第二轮投票，但德国媒体报道称不能确定，有可能会推迟到其他日期。报道指德国联邦议会有14天的时间举行再次投票。梅尔茨领导的由基民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在2月份的德国联邦选举中获胜，但得票率仅 28.5%， 而必须与至少一个其他政党合作阻隔。周一，联盟党和获得 16.4% 选票的社民党正式签署了联合执政协议。梅尔茨筹组就任在即，德国正面临着对外特朗普关税和外交打击、对内经济持续走低而极右势力崛起的严峻形势，急需在各方面实现结构性的转型。法新社的报道说，梅尔茨原本就清楚自己不会享有就任初期的蜜月期，但显然没有预料到如此羞辱性的开局不利。他在议会投票结束时表情凝重，心情可见一斑。德国媒体《民进周刊》网站将他比作考试未通过的学生。极右翼政党德国选项党党魁维德尔第一时间就发声表示说，我们已经做好担起执政的责任，梅尔茨应该立即辞职，重启新一轮选举。德国选项党在2月份的联邦选举中以 20% 的支持选票跃升第二。在议会首轮投票未通过对梅尔茨的任命之后，德国股市和公债收益率周二出现下跌。贝伦贝格经济学家施密丁向路透表示说，投票结果是一个重大的负面因素，尽管梅尔茨仍有可能当选，但这表明其执政联盟并不团结，这可能会削弱他推行政策的能力。在赢得2月份德国选举之后，梅尔茨在欧洲被寄予厚望。他周一曾宣布说，德国已重回正轨，承诺将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推动德国向前发展，表示他现在首要的目标是重塑国家自豪感，承诺将通过大规模的投资计划重振德国经济，核心包括国防现代化、基础设施更新、数字化转型等。为此，他推动放宽了德国长期奉行的严格预算平衡做法，计划投资数千亿欧元用于军备重建和现代化。在外交方面，他承诺将加强与法国和波兰的关系，建立一种新的欧洲领导力。为彰显其欧洲重心，梅尔茨将如前任一样把首次出访安排在法国。在周二的议会投票失利之前，他曾计划周三就任翌日就访问巴黎，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并随后访问波兰。对于乌克兰，作为其坚定的支持者，他曾表示说，在一定条件下愿意考虑向基辅提供远程导弹，尽管这可能会引发俄罗斯方面的强烈反应。在国内，梅尔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的崛起。一些民调显示，该党的支持率在部分联邦州已经超越基民盟。为扭转局势，梅尔茨计划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他在周一表示说，我们有历史责任确保联合政府的成功。他清楚其政府如果在移民、经济和社会议题上失利，将会为极右选择党在2029年大选中提供取得更大胜利的机会。 政治学者布勒宁警告称，梅尔茨正如在钢丝上奔跑的一个马拉松选手，任何一个小小的失误都可能成为极右翼下手的机会。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李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大家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梅尔茨在德国联邦议院举行的总理选举首轮投票中未能如预期当选总理，投下震撼弹，成为5月6号法国日报电子版的头条。据《费加罗报》引述法新社的报道说，德国基民盟基社盟领导人梅尔茨虽然在2月联邦大选中胜出，并与社民党达成联合执政协议，但在议会投票中仅获得310票，距离所需的316票绝对多数相差6票，未能当选总理。此次投票结果出人意料，因梅尔茨领导的联盟党与社民党联合政府在议会中共拥有328个席位，理论上应确保多数，然而投票为秘密进行，具体反对者身份不明，可能来自联盟党或社民党内部。这是德国战后史上首次有总理候选人在首轮议会投票中未获通过。根据德国基本法，议会有14天的时间再次投票选举总理，若在此期间仍无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总统可决定任命得票最多者为总理，或解散议会重新选举。此次投票失败对梅尔茨而言是一个重大挫折，也引发对联合政府稳定性的质疑。极右翼政党德国选项党对此表示欢迎，称其反映出执政联盟的脆弱性。目前议会将就下一步行动展开磋商，可能在本周内进行第二轮投票。此前梅尔茨的欧洲盟友们无不翘首期待，按计划星期三他就将前来巴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欧盟正面临冷战结束35年来最大的战略与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内政方面，围绕财政平衡与国家未来方向，法国政界讨论是否举行一系列公投。费加罗报说，总统马克龙倾向于将公投聚焦于领土重整与国防重整，而非仅限于财政议题。 La Motte 新书揭露法国不屈服党领导人梅朗雄的教主式领导风格及其核心圈子的铁腕手段。书中描述该党内部的高度服从与外界对其教化派的批评，成为解放报封面专题。尽管大多数左翼人士希望团结，但围绕梅朗雄的分歧使得左翼在总统大选前难以实现真正联合。至于极右翼，解放报强调，虽然玛丽娜·勒庞声称判决具有政治动机，但公众普遍支持司法独立，认为法律应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因此极右翼支持者的抗议活动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但规模有限，未能引发广泛共鸣。解放报同样关注法国政府计划在2025年减少社会支出，以应对不断上升的财政赤字。政府考虑冻结部分社会保障支出，包括医疗保险，以控制预算。回声报头版则报道了法国中型企业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回升。根据最新调查，89%的企业领导人认为2024年业绩良好，83%对2025年上半年持乐观态度。尽管投资意愿略有下降，但国际扩张计划有所增加。与中国相关的报道见于回声报。 该报根据路透社援引中国财新周二发布的一项私人调查指出，中国服务业活动在四月份以七个月来最慢的速度增长，原因是新订单下降以及美国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由财新标普全球编制的服务业 PMI 指数上月下降至 50.7，低于三月的 51.9， 为去年九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如此，该指数仍高于50的荣枯线，表明中国服务业活动仍处于扩张区间。这一报告与官方数据一致，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活动在四月份放缓至 50.1， 低于前一个月的 50.3。 报道表示，中国财新编制的 PMI 指数通常被视为更能反映出中国中小企业和出口导向型企业的活动的指标。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潘卫主持的《北美来红》。
4月30号是特朗普二次执政满百日。4月22号，他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说：“每个国家都占美国便宜，在很多情况下，友好国家比敌人更糟糕。美国每年支持加拿大2000到2500亿美元。”照顾他们的军队，照顾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不需要他们制造汽车，不需要他们的木材，不需要他们的能源，不需要加拿大的任何东西。此前特朗普曾多次表达相同的观点。加拿大环球邮报早在2月22号就发表了纪文风格的社论《强大而自由》，纪念自由贸易 1989-2025。文章相信北美自由贸易已死，36年来不断上升、运作良好的美洲大陆自由贸易已经结束，美好愿景已被特朗普和共和党保护主义所扼杀。社论指，无论特朗普最终对加拿大征收何种关税，他已扼杀了北美自由贸易运作所需要的稳定性。有人说特朗普不会永远在位，加拿大只需熬过艰难的四年，然后就可以恢复与美国的正常关系。但哪怕特朗普卸任，他制造的北美贸易不确定性将长期存在，因为他已表明与美国签订条约毫无价值。民主党可能会重新掌权，但除非共和党拒绝特朗普主义，否则两党不可能达成重建北美自由贸易所需的共识。加拿大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始于1989年生效的美加自贸协定。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减免关税、相互流通扩大到了墨西哥，每年为4亿5千万人带来 1.37 兆美元的贸易，市场规模超过欧盟，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最初四年，美国对加拿大出口大增，1998年后呈递减趋势。特朗普2017年首次执政，多次批评协定造成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并重启谈判。2018年9月，三国签署新的美墨加协定，内容包括如果美国将来征收进口汽车关税，加拿大和墨西哥制造的汽车将被豁免等条款。但特朗普二次执政还不到百日，北美自由贸易就遭重创。3月3日，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25% 关税，4月2号宣布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 25% 的汽车关税，4月3日，加拿大采取报复措施，对美国进口汽车征收 25% 的关税。3月27日，加拿大总理卡尼称，两国在深化经济一体化、加强安全和军事合作基础上建立的旧关系已经终结。3月5日，前美国贸易副代表马奥尼在布鲁金斯学会展望2025年的美墨加协定时称，北美贸易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重回悬崖边缘。他再次入主白宫做了第一件事，就是威胁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 25% 的关税。2月1号又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威胁对两国征收关税。 明年七月美墨加协定续约，谈判将更加艰难。如果三方在明年七月一号前同意延期，协定将延长到2042年，如未能达成一致，则将在10年后终止。但如果美国现在就对加墨两国征收高关税，协定将很快失效。因为在几轮针锋相对的报复和反报复后，特朗普会加大赌注，让美国彻底退出协定。美墨加协定第32条第六款规定，任何一方均可提前6个月通知退出。尽管特朗普能否在未经国会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终止协定，是美国法律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即使他的退出，协定引发诉讼，长达数年的诉讼程序也将对经济严重依赖对美贸易的加拿大和墨西哥造成混乱和不确定性。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农业部长将访日或施压要求扩大美国农产品进口。叙利亚临时总统沙拉首访欧洲，周三将在巴黎会见马克龙。中国服务业信心在四月创下历史最低。对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小包裹，特朗普不再客气。台币狂升值震惊市场，台湾央行否认美国施压。美国财长说，在贸易战史上，美国是逆差国，顺差国的损失总是最大的。梅尔茨在联邦议院第一轮投票失利，未能当选德国总理。波兰副总理说，俄罗斯企图干预波兰总统大选。中方及欧洲议会同步全面取消对相互交往的限制。韩国执政党总统候选人金文书宣布暂停竞选活动。中情局发视频促中共官员泄密，北京称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挑衅，对此强烈谴责。美众院通过法案，强调联大2758号决议未处理台湾代表权问题。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第30届气候峰会将于6个月后在巴西的贝伦举行。去年是巴黎气候协定签署10周年，外界对巴西气候峰会多有期待。不过在美国再度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背景下，在气候怀疑论甚嚣尘上的氛围中，第30届气候峰会是否能够回应气候活动人士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期待？如何评估中国在气候领域的领军作用？如何解释积极支持气候行动的巴西却依然批准化石能源开发计划？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法广电话采访了巴西气候峰会主席安德烈·科雷亚·多拉戈先生。多拉戈先生在访谈中表达了对巴西气候峰会的乐观的立场，他要求世界各国在今年9月之前提出新的更具雄心的自主贡献计划。针对中国在气候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多拉戈先生在接受法广采访时强调，指出中国虽然是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但却也是对应对气候变化带来最多解决方案的国家。他说，事实是，中国在历史上对气候变化不负有责任。它的工业化进程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真正加速，就像巴西一样。但中国近几十年来经历了非凡的增长，至今仍是煤炭的主要消费国，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必须承认，中国也是可再生能源领域创新最多的国家之一。如今，它让全世界都能以极具有竞争力的价格购买到优质的电动汽车。它还成功地将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降低了90%，为全球气候解决方案的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的，中国的碳排放量仍然很高，中国当局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多次公开地做出表述，但它也是目前提出解决方案最多的国家。气候变化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但也通过技术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因此，必须关注每个国家在本国经济中所 所做出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发挥着极具重要的作用。中国不仅正在逐步减少自身的碳排放，而且还为世界其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可用的技术工具。就巴西作为气候行动领军国家，依然继续支持化石能源开发，这两者之间是否自相矛盾的问题，多拉格先生解释说，这里是否存在矛盾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巴西是直到最近才有了石油，巴西的主要石油勘采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因此我们是采油国集团中的新成员。而所有国家面临的问题是，能源转型必须在保持经济稳定的同时进行，能源转型不应该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冲击，因为首先这样的冲击将产生直接的政治后果。如果能源价格上涨，如果困难累积，这将直接影响公民的生活以及政府的连任。其次是每个国家实现碳中和的道路都不一样，有可能我们巴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还得继续使用石油，正如德国目前不得不重新使用煤炭一样。当然这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乌克兰战争，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事实。因此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实现目标的路径。巴西已经宣布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个目标很明确，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仍然是巴西全国广泛争论的主题。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社会，拥有活跃的新闻自由，因此进行此类讨论是可能的。以亚马逊北部的油田勘探为例，人们对其开采有许多讨论，但我们甚至还不能够确定该地区是否真的有石油，因此国家必须负责任地处理这个问题，讨论这些资源的可能用途。我认为巴西今年以及未来几年将会经历一场非常有趣的辩论。以上是法广对联合国第三十届气候峰会巴西主席安德烈·克雷亚多拉戈先生的专访。此次访问是由法文组记者 Jeanne Richard 和巴西组记者 Lucia Monzelle 联合主持。要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各位听众，以维护新闻自由为主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今日发布2025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首次认为全球新闻自由整体处境艰难。在该组织评估的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半数国家的新闻从业环境或者是状况艰难，或者是状况恶劣。曾被看作是民主领军者的美国，在2025年新闻自由度排行榜上排名倒退10个次位，折射出新闻自由与媒体独立如今面对的困难处境。驻台北的无国界记者组织的亚太区办公室倡议经理白奥兰女士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新闻自由当前面对的经济压力，特朗普政府上台对新闻自由形成的负面影响，以及社交媒体平台错误信息以及假新闻泛滥对媒体信任度的影响。如果说威权体制对资讯流通的控制始终是影响新闻自由环境的重要因素的话，无国界记者最新报告特别提醒，经济环境的恶化已经严重威胁媒体的独立和多元。白奥兰女士解释说，对比排行榜所依据的各项指标，不难发现经济压力的确一直是新闻自由面对的一大难题，但今年我们也注意到经济指数与过去相比出现最大幅度的下滑。
例如我们在亚太地区评估的32个国家中，有20个国家的经济评分明显下降，成为这些国家新闻自由面对的最大问题。这些国家的媒体环境有许多问题，首先是威权体制对媒体的系统性控制，朝鲜、中国、越南等国都是典型的例子。同时，流亡媒体也面对越来越多的困难和不确定性。比如在缅甸、白俄罗斯或俄罗斯等国，记者已经无法在本国国内继续工作，因为在这些国家获取独立信息的渠道几乎完全被控制。记者常常被迫离开家园，到其他国家去，试图在流亡中继续他们的新闻报道。缅甸目前就有大约300名记者和60家媒体机构在泰国运营，局势对他们来说非常困难。在没有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或仅有极少的支持的情况下，他们很难实现媒体的可持续发展，他们眼前获得的支持远远无法满足实际的需要。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看到媒体所有权越来越集中于与政治相关的财团手中，对媒体的多元性构成威胁。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一些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企业集团控制了大多数媒体。同样，在蒙古，与掌权者关系密切，同时又在商业领域地位举足轻重的势力控制着国内的大部分媒体资源，常常借此来推进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澳大利亚虽然被看作是该地区新闻自由的模范，但也存在着媒体高度集中，从而导致多元性受到限制的问题。在新西兰，媒体也整体面对可持续问题，一些重要的媒体机构因为无法继续运营，不得不关门。
Some important media outlet needs to close down because they couldn't continue its operations.
不过，全球新闻自由状况所面对的难题，不仅有威权体制的打压，也不仅有资金来源的困难。在2025年，更面对原本被看作是民主世界的领导者的美国，随特朗普政府上台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特朗普政府2025年1月才宣誓就职，但是特朗普本人与媒体的紧张关系比他上一个总统任期时更甚。四月底，他将上任以来民意支持度下降的现实归咎于媒体，认为媒体有病。近日，他又再次表示，政府正研究是否要对《纽约时报》启动司法程序，因为在他看来，该报有干涉选举的嫌疑。特朗普政府对新闻媒体的种种作为，对新闻自由环境有怎样的影响呢？
To be fair, I think we already see the signs. The problem is that we don't know yet the scale of what happened.
公平地说，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种种影响新闻自由的迹象。问题在于，我们现在还难以量化这种影响的规模。这种影响我们可以在亚太地区看到，但我确信世界其他地区也一样，因为美国曾是全球新闻自由的最大支持者。因此，特朗普政府与媒体的紧张关系不仅仅是美国国内的问题，尤其是它还关系着美国对流亡媒体的财政支持。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发展基金对流亡媒体的资助减少，就严重影响亚太地区国家获取可靠信息的渠道。柬埔寨、香港或西藏的很多流亡媒体都失去了继续运营所需的资金。他们依然在努力坚持，但很难说他们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多久。另外，我们还看到特朗普政府下令解散美国全球媒体总署，导致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濒临关闭。而自由亚洲电台曾是唯一仍能向资讯流通限制最严的地区传播信息的国际媒体，比如像西藏和新疆地区，以及柬埔寨和越南等地，以当地的语言报道当地发生的事件。这些报道非常重要，这些新闻来自那些了解本国现实、曾经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人，他们都是因为越来越大的威权压力而无法继续在当地工作而被迫流亡的记者。我认为所有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亚太地区的媒体生态极为脆弱。我希望其他民主国家能在此时伸出援手，支持这些媒体机构。 当然，目前美国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特朗普政府在国内的所作所为，都在向世界其他民主国家或亚太地区国家传达不好的信号。在过去，美国是民主世界的领军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新闻自由的典范。但如今这种局势会让其他国家觉得自己有豁免权去做同样的事情，这让我们非常担忧。当然，我们会继续观察接下来的几个月事态会如何发展。如果像中国或俄罗斯这样的威权国家趁此机会进一步推广他们的媒体模式和宣传机器，那将不仅是在亚太地区，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更严重的问题。
To even further spread its models and propaganda in this region, but also more globally.
随特朗普政府上任，近年风生水起的社交媒体平台，比如 X， 也就是前推特平台，还有脸书，都开始放松此前试图加强的防范假新闻传播的核查机制。而错误资讯以及假新闻在这些平台上的泛滥，此时正对新闻自由环境形成挑战。
Of course, because we see, and this is something we've been noticing in the past that
我们过去就已经注意到，社交媒体平台缺乏责任感，正在制造一种我们称之为“信息停”的现象。比如公众很难分辨哪些是真实的消息，哪些是假新闻。他们常常不知道应该从哪里获取信息，面对大量的信息，各种不同的帖子和新闻内容感到无所适从。而且现在有些媒体也开始使用生成技术来代替真正基于事实和来源的工作。这种情况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正演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让公众越来越难以辨别哪些新闻是真实可信的，哪些则不然。这也是为什么无国界记者与媒体以及其他专家合作，推动了一项名为“新闻信任倡议”的计划。这项倡议为媒体机构设立标准，要求媒体对公众保持透明，包括说明媒体的所有权结构、资金来源以及所遵循的新闻伦理规范等等。这些内容将通过标准进行评估。我们相信媒体如果参与这类倡议，会努力提升自身的透明度，让受众了解新闻是如何制作的，信息是如何经过事实核查的，以此来建立起更高的可信度，避免被视为错误信息或假新闻。但要做到这一点，政治决心很重要。可是目前的情况还不是这样。我坚信现在正是媒体自身需要更积极地采取行动的时候。媒体需要向公众展示他们为何值得被信任，并通过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透明度。当然，如果未来能有政治意愿来推动改革，社交平台也真正参与内容审核并加强管理，局势就可能有所改善。我们因此期待未来几年的发展。
We'll see basically how the situation will develop in the coming years.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驻台北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亚太区办公室倡议经理白奥兰女士的采访，介绍2025年全球新闻自由面对的困难形势。本次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瑞丽、苏黑娜和玛莎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小专题节目《科技时空》。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一在巴黎索邦大学举办了选择科学的欧洲会议，向那些在美国尤其受到特朗普政府政策威胁的研究人员发出了邀请，并承诺采取财政刺激措施来吸引这些科学人才。欧洲希望从世界各地吸引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出席本次会的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在2025年、27年期间提出一项新的5亿欧元一揽子计划，使欧洲更能吸引这些科技人才。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出席了在巴黎市中心索邦大学举行的选择科学的欧洲会议。冯德莱恩强调，从中长期来看，欧洲希望与成员国一道，在2030年之前实现研发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 3% 的目标。他还重申，希望通过一项关于欧洲研究区的新立法，将科研自由写入法律。法国总统府的一位顾问表示，美国学术界目前面临的威胁，为捍卫欧洲战略利益和促进普世价值观的远景提供了机会。早在今年4月中旬，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召开此次会议。与此同时，选择科学的法国平台已经启动。在此之前，法国国家研究中心宣布了类似的倡议。该中心是欧洲研究人员数量最多的机构。法国总统府表示，该倡议的目标是在学术自由遭受一系列挫折和威胁之际，欧洲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大陆。自从特朗普从今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美国的科研人员和大学一直处于其政府政策的针对中心。科学家们和研究人员担心自己的未来，担心学术自由和研究学术的环境受到破坏，并担心资金被削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和欧洲要吸引这些美国的科技人才。在本次周一的会议中，宣布了一些相应的贷款，并可能采取税收等优惠措施。另外，相关的选择法国平台指出，为了促进科学发展，法国政府可以根据某些研究项目的具体情况，为其提供高达 50% 的资助。不过，相关部门目前还等待总预算的公布。由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启动该措施，也引发了法国高等教育工会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这一措施令人震撼，甚至不合适。法国教育和研究部门的工会人员对此谴责，指出法国教育和研究部门长期资金不足，一些机构被迫合并。法国研究机构 ANSTEM 的主任萨缪尔认为，近年来法国政府对科研进行了重新投资，但我们仍未解决研究资金短缺的问题。萨缪尔认为，法国政府需要保持继续投资这一势头，并扩大投资的范围。他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中说，必须表明法国拥有具有竞争力的研究设施。另外，此前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布鲁塞尔将提出帮助科学和科学人员选择欧洲的建议。这个项目是为了使法国和欧洲的科学研究领域更具吸引力，因为法国和欧洲在研究方面的工资和支出远远低于美国。尽管欧洲在这一领域拥有不可否认的优势，无论在其基建设施的质量，还在其欢迎科技人员家属方面都具有优势。法国方面表示，本次注重吸引世界研究人员的重点研究领域包括健康、气候和生物多样性、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太空和能源领域。另外，本次选择科技欧洲活动以开放形式举行，有意大利、英国、瑞士、挪威等国参加。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农业部长将访问日本或施压，要求扩大美国农产品进口。叙利亚临时总统沙拉首访欧洲，周三将在巴黎会见马克龙。中国服务业信心在四月创下历史最低。对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小包裹，特朗普不再客气。台币狂升值震惊市场，台湾央行否认美国施压。美财长说，在贸易战史上，美国是逆差国，顺差国的损失总是最大的。梅尔茨在联邦议院第一轮投票中 中失利，未能当选德国总理。波兰副总理称，俄罗斯企图干预波兰总统大选，中方及欧洲议会同步全面取消对相互交往的限制。习近平与冯德莱恩和科斯塔就中欧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韩国执政党总统候选人金文书宣布暂停竞选活动。中情局发视频促中共官员泄密，北京称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挑衅，对此强烈谴责。美国众院通过法案，强调联大2758号决议未处理台湾代表权问题。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福林林兰主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为您播出本台法语教学节目《首饰箱的秘密》第60课。本次播音将随着法语课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再见。
L'affaire du coffret dernière。
收场的一天终于到了，大家都待命行动。我们很好的藏在小卡车里，而且清楚的看到沙滩和小海湾，那个 galant， 但是我看不到那家。
Est, vous m'entendez? Lucas, Etienne.
那家。
Allez, chin chin, ma belle. Hein?
Vous entendez? Derrière. Oui.
Vous m'entendez aussi?
Très bien.
Bon, j'y vais.
我多么盼望大家明天都活着。
Ok, j'ai le mot. À gauche, dans le rocher blanc. Ok, je vois le coffret. J'y vais.
À gauche, dans le rocher blanc. 总而言之，在左边，正好在我们的小卡车下面。
Aïe, le soleil! Mes yeux, c'est foutu!
糟糕，那家不舒服，因为他的眼睛。
Attention, il y a un homme sur la plage.
啊，一个男人，在沙滩上。我来了，我来了，娜迦，来了，左边，啊 gauche， 啊 gauche， 啊，左边哪儿啊？娜迦，哎，在这儿，哎，对，就是这儿，一个纸箱子。
Elle n'est pas seule, évidemment. Son amoureux est là.
Hein? Jean-Pierre.
Ne bouge pas. Tu es armé.
Jean-Pierre.
Viens, ma Nadia. Tout est pour toi.
Non.
Toi, reste là. Nadia est à moi. Ma princesse, vite.
Jean-Pierre, non.
Jean-Pierre, tu es fou.
Non. Jean-Pierre, non.
Laisse-moi, tu me fais mal.
Nadia.
Tu es fou. Tu me fais mal.
Non, Jean-Pierre! Non!
De la rue! Laisse tomber ton arme!
Nadia est à moi! Gardez le coffret!
Oh! Merci derrière! De la rue, c'est fini!
Nadia, ça va?
Ça va. Et Jean-Pierre? Ah, il est fou.
C'est fini. Viens.
Lucas, vous êtes fou. Nadia, ma petite fille, ça va?
Bravo, Lucas. Tu as le coffret?
Tu es. Je suis sûr. Le coffret. Voilà.
La bague.
Avec les initiales.
A-M-G-S.
Vous êtes terrible, hein? Mais bravo, fils d'eau. Alors, vous allez rentrer chez vous?
Chez lui?
En Chine? Ah non, 我将留在法国，和娜迦在一起。与其写关于乔治桑的文章，我要写一篇关于这次疯狂冒险的文章。 同时我等着成为我的报纸在法国的特派记者。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RFI Les voix du monde。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